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5月3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中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为与国际准则不符，而且美方反对任何在该区域内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行为。国防部长卡特是星期六在与新加坡召开的一个高端安全会议上讲上述这番话的。卡特说，美方对于中方的填海造岛行为以及中方在这些人造岛屿上的进一步军事化行为感到深度关切。卡特在有亚太地区很多防务官员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上表示，虽然其他争议方也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南沙群岛上修建了各自的据点，但是中方比任何一方都走得更快，速度也更快。在过去一半的时间里，填海造岛的面积超过了800公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一名中国军方代表团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这番话提出了质疑。星期五，美国把共产主义国家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移除，这是两国断交50年后朝着恢复邦交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晤后不久宣布，两国商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事宜的同时，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移除。美国国会有45天的时间可以提出反对，但是国会没有这样做。审查期即星期五结束，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式将古巴从名单上除名。美国表示仍对古巴的众多政策和行动表示极大的关切和反对，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与美国相邻的这个岛国过去6个月来没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这是把古巴从名单上去除的原则性立场。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正在对炭疽杆菌被错误地运送到了美国国内以及国外的一些实验室一事进行深入的调查。五角大楼并且表示，错误地运送上述活性炭疽的次数比以前知道的要多。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一杆菌被运送到了位于美国国内11个州以及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总共24个实验室。在此之前，五角大楼曾经于星期四的时候表示，位于美国西部犹他州的一个军用实验室意外地将活性炭疽杆菌的样本运送到了美国境内9个州里面的非军事商业实验室，外加韩国的一个军事实验室。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下令就五角大楼在实验室的操作程序等进行全面的审查。星期五，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穆斯林活动中心外面，警方将一些反对伊斯兰教的抗议人士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分开来。这场继德克萨斯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之后的又一场潜在的争端以和平方式落下了帷幕。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期间也没有暴力发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表示，介于布隆迪目前的状况，自由、公平、民主、具有公信力的选举恐怕难以举行，因此希望布隆迪方面将选举向后推迟。布隆迪的政局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特拉克表示，布隆迪执政党鼓动一些年轻的民间武装力量发动手榴弹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继续限制和平方式的集会和新闻自由，都不利于以和平方式解决目前的危机。美国方面对此感到十分的关切。人权观察表示，布隆迪警方在镇压抗议人士期间动用了过度的武力。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 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 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Shall we go meet Maxi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 们现在分段听课文。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了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她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 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各位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现在是2015年5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表示，中方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行为与国际准则不符，而且美方反对任何在该区域内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进一步的军事化行为。国防部长卡特是星期六在与新加坡召开的一个高端安全会议上讲上述这番话的。他说，美方对于中方的填海造岛行为以及中方在这些人造岛屿上的进一步军事化行为感到深度关切。卡特在由亚太地区很多防务官员参加的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上表示，虽然其他争议方也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及南沙群岛上修建各自的据点，但是中方比任何一方都走得更远，速度也更快。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填海造岛的面积超过800公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一名中国军方代表对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这番话提出了质疑。另外，星期五，美国把共产主义国家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移除，这是两国断交50年后朝着恢复邦交迈出的又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4月与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会晤后不久宣布，两国商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互设大使馆事宜的同时，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恐怖国家的名单上移除。美国国会有45天的时间可以提出反对，但是国会没有这样做。审查期星期五结束，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式将古巴从名单上除名。美国表示仍对古巴的众多政策和行动表示极大的关切和反对，但是美国国务院说，与美国相邻的这个岛国过去6个月来都没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且向美国保证今后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这是把古巴从名单上去除的原则性条件。另外，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正在对炭疽杆菌被错误的运送到美国国内以及国外的一些实验室一事进行深入的调查。五角大楼并且表示，错误运送上述活性炭疽的次数比之前了解的要多。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沃伦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一杆菌被运送到了位于美国国内11个州以及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总共24个实验室。在此之前，五角大楼曾于星期四的时候表示，位于美国西部犹他州的一个军用实验室意外地将活性炭疽杆菌的样本运送到了美国境内9个州里面的非军事商业实验室，外加韩国的一个军事实验室。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已经下令就五角大楼在实验室操作程序等进行全面的审查。星期五，在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穆斯林活动中心的外面，警方将一些反对伊斯兰教的抗议人士同捍卫宗教自由的人士分开。这场继德克萨斯州的穆罕默德漫画事件之后的又一潜在争端以和平方式落下帷幕，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期间也没有暴力事件的发生。组织亚利桑那州的这场活动的是一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在他的脸书上说，抗议本身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但是呼吁参加者携带武器以防万一。上一轮有关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竞赛发生在5月初，地点是在德克萨斯州，当时有两名枪手袭击了现场，并且打伤了一名警官，之后这两名枪手均被警方击毙。美国国务院星期五表示，借于布隆迪目前的状况，自由、公平、民主、具有公信力的选举恐怕难以举行，因此希望布隆迪方面将选举向后推迟。布隆迪的政局过去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表示，布隆迪执政党鼓动一些年轻的民间武装力量发动手榴弹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袭击，继续限制和平方式的集会和新闻自由，都不利于以和平方式解决目前的危机，美方对此十分的关切。人权观察表示，布隆迪警方在镇压抗议活动期间动用了过度的武力。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5月18号到20号，中共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这是18大以来中央层面首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也是最近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和重点统战三类人。有分析说，统战会议名称从全国改成中央，凸显习近平大统战思维，也凸显中共造就自觉接受中共领导的党外代表的目标。那么哪三类人将有幸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统战目标的变化能否帮助中共找到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说想问您怎么样解读统战这两个字，因为有分析称呢，从纵向来说呢，这个中共最近几年都没有开，那么十八大之后首次开，那么上一次开是2006年，那么这说明呢，就是说一召开统战会议，就是说中共可能现在形势呢不是太美妙。那么另外从横向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把统战这两个词放在世界的格局中，它似乎呢是有一些过时，您的解读。
是，这个名词实际上是等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出现，那么当时来看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叫做一开始叫做联合阵线。所谓联合阵线，那就是说这个当时为了这个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呢他团结国内的各党派，然后各阶层，然后组成这个一开始叫联合阵线，后来叫统一战线，来一致对付这个日本的侵略。那么当然这中间也有这个中共自己的一些个盘算，就是他们呢借助这个统一战线呢，他们也摆脱了这个就是红军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围剿下的这种不利的处境，通过这个西安事变以后建立统一战线呢，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地位就变成合法化了。所以这个统一战线也被认为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不同时期呢也有不同时期的这个统战。所以像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其实和以前的统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过去实际上统战主要是统跟自己这个意见不同的或者甚至反对自己的人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共当时处于一个在野党的地位，他需要争取更多的朋友到了这个他的革命胜利掌握政权以后。
张先生现在音频好像有一些问题，我现在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过去呢一谈到统战，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说的，中共都是把统战对象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进行统战，试图把他们争取过来，比如讲国民党的人士啊，海外的同胞啦，什么港澳的侨胞啊等等。现在呢中共的这个把明显的三类人分为他的统战对象，第一个就是留学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已经回到中国的留学生，第二个就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性人物，第三个就是非公有制的人士，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你怎么看待 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
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他的这个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因为这几类人呢，就是凡是不能完全的纳入到他的体系之内的这个一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或者是学界势力，或者表演界的势力、知名界的各等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么呢，他们都会纳入到他的这个统战对象，这是每一个时期他最需要的。那么现在这几类人呢，跟中共的这个离心离带的这个比较强。很多的留学生在过去几十年回到了中国，实际上呢，在中共体系里面啊，除非你的父母是这个啊高级官员干部，除非是你自己是当时是中共台票把你判出来的留学生，否则的话，在中共官僚体系里面被重用的几率是很低的，甚至他们有一些秘密的这个说法，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被控制使用的啊。那么现在留学生很多的精英分子啊，真正能够在美国，譬如说在西方能够找到工作的，真正具有专业能力的啊，回去中国是比较少的。即使他们在西方可能不能发挥他们能量的人呢，这个则有可能回到这个啊中国啊。所以相对来讲呢，他们希望通过这种统战的手段，把这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呢纳入到中国的体系里面啊。其实这个对于留学生的统战。在留学生的安危来讲是非常糟糕的，除非你想回到中国去，你就直接跟共产党一起干这场革命，或者是搞这场改革，那否则的话，你要是一边又是在西方呢啊，在大学里面任教，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甚至有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然后你回去为了一个所谓的名誉，为了所谓的一时的被中共什么领导接见，那实际上你在西方的安全是不合适的。因为有一些被打扮成为所谓的公司的人，或者是打扮成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个大学的人，可能是中共官方的一个背景，或者是军方的背景，这些情况一般留学生或者一般的学者是很难判断的啊。那么他们如果掉入了这个陷阱，他们回到西方以后，又会被西方的这个警察机构、情报机构所监视啊，所监控啊，所以他们就成为了这个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政治权力斗争啊，这个利益斗争这样的一个牺牲品，很容易陷入到其中。所以留学生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对于整个留学生来讲是很不安全的。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这个啊，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悉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控制力度呢很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通过新媒体来了解世界和交换他们的思想和交换他们的信息，所以在新媒体的这个控制强度呢也是比过去更强。那么中国的媒体网络媒体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来讲是中国的局域网，它跟世界的这个互联网的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的互联网的一个精神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互享，人类文明的信息的共同的这个沟通啊，人类不同价值观在互联网上面进行对撞、进行交流。但是中国由于为了要控制它的这个独裁统治啊，控制它的这个舆论环境，所以完全把中国的这个啊新媒体控制在它的这个范畴之内。只是中国人根本就现在不知道 Google 是谁，也不知道 Facebook 是谁，也不知道 Twitter 是谁。但是这样一种方式呢，这个仍然使一帮年轻人，使一帮知识分子呢，他们想尽办法跟世界这个信息的沟通，而且呢，他们即使是在中共控制的媒体之下，他们也是比这个在传统媒体里面呢更敏感的交流很多不同的信息，所以中共也很恐慌，也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呢来试图去加以控制啊。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在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战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是张立凡先生，对不起，刚才你的线路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们和和平先生在讨论中共统战的新的对象三类人，一个是留学生，第二个是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第三个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我想请您着重分析一下后两种人，因为留学生刚才和平先生已经分析过了。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像周小平、花千芳这类，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新媒体当中的代表人物？ 第二个就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请问一下，这中国首富王健林之子王思聪是不是应该作为公众的中共的统战对象？
其实这个一直有批评，就是说中共可能统错了对象。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直觉啊，就是感觉像这个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啊，如果是那个你选什么周小平、华天芳，我想肯定现在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习主席也发现可能他这个被某些部门这个给蒙蔽了，弄了这么两块料上来跟他对话。那么我想这次我们注意到，就是统战部门啊，他这次从
好的，
体的这些人士的培训一直是由国新办搞的，现在呢这个统战部开始接手，所以不久前我们也看到有他们在这个社会主义学院搞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新阶层的这些代表性人士的一个研讨班，理论研讨班。那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个民间的这个互联网媒体的 CEO 啊，或者是副总啊，当然也有像这个邓飞这样的这个就是说网络大 V 也有。那么当然这个呢，可能我觉得比前面那个像华千芳和周小平要合适一些。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些新媒体的代表人士你做他们的工作，因为这中间也谈到啊，这个习主席也谈到要建立经常性的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发挥正能量。这个中间呢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当然我们看这些个人士他们的表态都很好，也很理解这个官方的这个苦心，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这样做就把他们逐渐的把这些个新媒体变成和官方媒体一样的媒体以后，它的作用可能就不像以前了。
是
啊，这也就是说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他帮着你叫唤啊，这种情况可能以后他的可信度、他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是，
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
啊。是啊，当然我到王健林的儿子，
请讲，张先生。好，我们来看一下云南的周先生。
现在不好说。喂
喂，
哎，就是感觉上呢，这个可能应该这个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可能对于这种富二代来讲，其实他们对政治也未必在行，所以现在弄的这个像这个两会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人俱乐部，然后或者是官员俱乐部。像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我觉得其实两会就没有什么活力。那么当然这个变成一个一言堂，大家都在那一块歌功颂德，我觉得其实也起不到他们所预期的那种作用。所以我看网友也有一些讨论，就说这个统一战线不是统一言论啊，也有的说呢还不如啊，就是说你们索性把你们抓的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
嗯，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这个统战工作啊，中共搞了很多年，等于那个，我记得建国初期那个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好像统战工作挺好。大量的这个领导职务由这些党外人士啊、民主人士来担任， 但是呢，一个反右运动就把这些人打得差不多了。了解那段历史都知道，很寒心的。其实知道那段历史的人要警惕了。中共这个统战，我认为是其实也没什么诚意。到需要的时候统战，到不需要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山东邹先生。
大家好。我觉得虽然说是九年未开这个统战会议，但是中共九年来并未停止做统战这个工作。今年提出这个三种人事团结重点，我觉得是将以前一直在做的这种三种这个战略，再次提出或者明确化了。比如说第一个，团结海外留学人员，就是延续了以前那个千人计划，目的是窃取就是说国外的一些高科技。然后还有这个团结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国内这个舆论这个管控。我觉得这个管控现在有一种像海外扩张这种趋势，就比如说前年发生在香港那个打人事件，就有一个主编那个被打了那个事情。然后再有一个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的经济人士，我就有点像这个中共这种经济通过经济向海外渗透，名为民间经济交流，实际上是被党控制的这种，被党服务的这个经济体，具体危害就比如说还是说像刚才香港那些媒体那种一样，好，这是我的意见。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我也想问您，就是说这次呢，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本来是全国统战会议，现在变成了中央统战会议，这是60年以来第一次把它改成中央这个层面的。您怎么看这样一种改变？那么刚才呢，张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习近平他针对的这个三类人呢，其实就想把不是自己的宠物变成自己的宠物来替自己叫唤。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中共呢他已经感觉到就是说现在这个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媒体自由的这样一个自由的倾向呢，似乎呢是有一些难于控制呢？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统战工作就是把那些他还不能完全控制的人或者是他需要控制的人，他需要利用的人，需要利用的势力拉入到他这个体系之内。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非公有制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不需要他统战的。这些所谓的商人，这些所谓的艺人，在过去的中间呢，其实他们已经是争相向中共去统战，而不是中共去统战他们。因为他们去统战不干什么呢？就是想当一个政协委员，就想当一个政协常委，就是在政协里面当一个副主席。这样的话呢，给他们这些名家企业家呢赔上一个一个光荣的一个头衔。我是某一个领导冒称我还是这个中共的官员的一部分然后呢，甚至呢得到，因为有了政协委员的这个保护壳这种一的名声呢，好像又给他呢这个的做生意呢提供了一些合法性的这个保障。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认识的很多商人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主动统战部，他们通过统战部的这个系统呢要求成为这个希望能够成为政协委员，希望在政协的会议上要露过面，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认识省里领导、市里领导或如果你成为请过政协委员，你可以认识中央领导所以他实际上是不需要中共去统战。所以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而不是他们去统战什么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跟他们思想不一样的一个政治湖的人是没有的。他们才能不是做这个工作，这些人是他们直接打击就可以了公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国安局来执行这个事情。那么商人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我们知道统战部是这个政协的一个后台这个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前台你统战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吃个饭，不仅仅是这个开个会进行一下交流，而是通过这种交易来就说了你成为政协委员 你成为政协委员啊，政协常委，你成为政协里面的一个领导，所以政协会议就是统战工作的一个表现。你看，在过去啊，我们看到了美女的这个两会啊，这个政协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为艺术啊，那么也是个表演艺术。你看演员很多，大家的焦点都是说这个你演员吹什么，那个演员讲什么啊，或者是哪一个商人又怎么表现出他很有钱等等等等，根本就没有人去关心什么政协，讨论什么政治啊，讨论什么国家政策，早就没有了啊，就是一场表演艺术。我觉得这一次的统战工作表面上增加了所谓的三类人，实际上的本质也没有产生变化，未来的形势也没有产生变化，只是习近平在治国的时候呢，他因为他要玩出一些新的花样，但他新的花样又玩不出来，那么就他拉了毛泽东以前的所谓的这些东西，再装上他的一些新的一些热点名词啊，或者一些大家所关注的一些人物来进入到他的这个所谓的控制体系里面。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啊，这些人并不需要中共去统战啊，这些人根本不需要中共去统战，我觉得这些人是会主动去统战中共啊，你赶紧给我一个政协委员，赶紧给我一个政协常委。真正需要统战的是谁呢？应该是刘晓波，对不对？因为刘晓波跟你不一样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统战刘晓波呢？真正应该统战的是高瑜啊，高瑜跟你的观点不一样啊，对不对？那些这个所谓的政协委员的演员啊，所谓的演员，所谓的主持人，所谓的商人，都跟你一样的，他是拍你马屁的人呢、啊，需要你统战什么？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媒体新媒体领导人有几个不想培根的那马屁啊，他不跟着培根的那马屁，他有北斗吗？他有新浪吗？他有招呼吗？他有腾讯吗？他没有的。这些人你跟他们叫他干什么他就必须干什么，你不干什么试试看，我就不让你开嘛啊，对不对？你的电信系统控制在我手里，我随便让你开就开，不让你开就不开啊，我今天要你登这个就登这个，明天叫你不登这个就不懂这个啊。所以我不太认为就是这个张先生所讲的这个这些媒体会产生本质变化，这些媒体本来就是中国新军的一个外延，对吧？他根本就不需要你去统战，这些是会主动要求你成为成为你的政协委员，成为你的政协常委，成为你的权力里面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成为你权力里面的一部分，哪怕是花瓶的一部分，他也有利于他做生意，有利于他挣钱，有利于他在中国运作。你不听共产党的话，你不要说你是中国人，对不对？你是外国人，你是 Google， 你是百度啊，你是这个 Facebook， 你也不行。你看那个 Facebook， 对不对？那个领导人，那个创办人很不要脸嘛，对不对？他桌上摆了一本习近平的书，我怎么相信他看了习近平的书了，对不对？如果他看懂了，他就应该明白 ，OK， 我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 Facebook， 对不对？但是他们脑子里面还是想，哎，我向你献媚，我来讨好你，看我能不能成为你的这个里面的一杯羹。我觉得这个开政协会议啊，就是一个表演也，这实际来讲，他达不到真正想。原来所达到的一个统战的目的啊，连这些所谓的这些三类人也好，五类人也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失控的这个危险，但是在整体来讲，这批人其实是真相去陪跟他们马屁的人，而不需要跟他们去统战的人。
好的，
需要真正统战的人是应该跟他离心离德的人，但是他又只需要去打击，而不是统战。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中美山海为何喋喋不休，以及美国怎样处理警民关系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